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给大家伙评了那么一则新闻，也是从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。要说近日啊，网传有那么一名男子恶意的破坏长城的城墙，用手呢扒下那么一块，然后又用脚踹下那么一块。这位挺自豪啊，拍下了那么一个小视频发到了朋友圈。要说这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集体热议，除了热议以外还声讨。要说今年的7月19号怀来警方就对该男子进行了全城的搜捕。公告那么一经发出以后啊，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进行关注了，网友也转发。7月21日上午10时许，要说这个违法行为人朱某主动来到了怀来县公安局投案了。要说怀来县公安局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10日，并处500元罚款这么一个处罚。要说朱某他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。那说说书的，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评论呢？要我来说呀，首先这是教育问题。家长、学校、社会从小啊就是分儿，关注分儿，什么也不关注。你比如说这个历史课，什么民族价值观呢，国家的耻辱啊，重大的历史事件呢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代表着光荣的、耻辱的、教训的，有几个老师当回事真讲了？老师只讲什么呢？做题拿分，什么情感价值观？不是说一点没有啊，非常之少。那个比重跟拿分、跟应试的技巧来比，差太多了。再说那个品德课，小学的品德课呀，也不是说呀，所有的地方啊都不好好教。但是很有那么一部分班主任那么一带多挣一些课时费而已，初中高中仍然是以这个分为主。什么思维呀、情感呢、品德呀、价值观呢，也别说一点没有，太少了。你那个课上你天天注重的就是分，考试的重点、答题的技巧，这些东西本身与这个德育的培养在时间上它是冲突的，有的时候在内容上也是冲突的。所以说我说呀，就由于这些东西导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民族的意识、功德的意识没了。你说这位踹完以后啊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挺自豪，传到网上。就像过去啊，前两年有那么一个男孩踩这个烈士墓，也不知道让谁拍那么一个照片，也穿网上了。还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有那么几个人，一对情侣一边拍照是一边在公园晃的树，那是晃到什么树？桃树，就想让那个桃花桃叶啪啪啪都掉下来，那个景色好看。实则这也是没有道德的行为。假如说是孩子还可以适当的原谅一些，成年人你这点意识都没有吗？另外呀，咱们很多人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行为，所以咱们这个加大普法的教育力度。要说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，说书人呢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的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这李逵睡觉去了，第二天也醒了，一看那和尚还跟那乐，这和尚看着李逵，李逵可来了气了，破口大骂呀，祖宗奶奶骂呀，那张嘴嘣巴烂蹦，但是和尚啊就跟没听着差不多少，在那念经。李逵骂了半天一点劲儿都没了，想哎呀可这可怎么办，想了一会儿又喊上了，快给老爷放喽， 不然的话，老爷在你这块拉泡屎撒泡尿，我瞅瞅你，给你熏死喽，老贼秃。和尚还是听不见。哎呀，屎拉出来啦，裤子里都是啊，好臭好臭，快放了老爷。叫了很多遍呢，和尚把眼睛睁开了，哎嘿嘿嘿嘿，哎，你做了这个蒲团啊，你的体内呀、啊、都是清气，哎，没有浊气，怎么可能有五谷轮回呢？你骗我什么天宁，你这撒谎呢，那可不行。要说老僧啊，在这个房中和你对着坐禅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做足84000年呢，磨去你心中的魔性，这才是正果呢。哎，用句名词儿，这叫体罚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你听不听啊？
要说体罚这个东西呢，只能让身体难受，它触及不了灵魂。嗯，李逵更来气，我说你呀你呀，别说局管着老爷84000年，就一天老爷也受不了，你这个直娘贼呀，你等我活动了手脚，老爷把你砍的10万来块，你个臭骨头啊，我让你盖坟，我要不我拿你喂狗。
这和尚不搭理他了，还跟着念经，
嘿嘿嘿，我要念经喽，呵呵，哎，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那个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爆，嘿嘿嘿嘿，
念经。就这样一连过了7日，把这个李逵气，要说这李逵很有能耐呀，人世之上包括阴间所有的骂人之语，这位呀重复了几万遍了，颠倒着说呀，没完没了啊！要说这个和尚跟聋子差不多少，一句没听着，就让李逵在这喊着这骂，到最后这李逵嗓都哑了，嘿，还是不把李逵放了。说到这儿，说声简单带上那么2句。要说这个贴吧论坛呢、有很多人呢爱辱骂别人，那个辱骂别人的人，要说你这个骂功啊，跟李逵相比，那你就是孙子辈儿了，所以说我说你这个孙子，哎，你就别骂了，你怎么骂你也没有李逵有本事，但是这么有本事的骂将，呵呵，老和尚没听着不在乎，是不是呢？就像我在这个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贴吧论坛有人骂我，我都不搭理他，搭理他干嘛？偶尔的呢，哎，具体情况咱们具体对待，大多数不理。鲁迅说过那么一句话，最高的轻蔑不是恶言相向，而是置之不理，甚至连眼珠都不转过去，我都不瞅你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要说这李逵呀、就在这7天之内也不吃饭，哎，也不上厕所，手脚都粘在这个蒲团之上，他起不来。单说这一天，李逵骂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站那歇息，歇着歇着呀，哎呀，要说这2天啊，酒肉都没有，李逵的哈喇子啪啦啪啦往下流，越呆是越烦呢。看那个和尚啊，哎呀，半死不拉活的，疯疯癫癫的，但是累了，他骂不出来，心里边想象着打架、杀人、大酒、大肉、快活。突然之间，和尚把眼睛睁开了，看着李逵。乐了，哎，嘿嘿嘿嘿。李逵一看，和尚，你个臭贼秃，你乐什么你？嗯，难道是梦里边看着了婊子，跟他快活呢？
哎，善哉善哉哟，天妞，你是一个直口的汉子，怎么也有色念呢？此念一出，又增了你36000年的魔缘，搁这磨你呀，呵呵，你跟老僧真有缘分呢，呵呵。
李逵一听，哎呀，和尚啊，你气死我了，你这个臭秃驴呀、气死我了，你怎么这么害我呀，哎呀，那不是要 十二三万年哪那个怎么办，让谁受得了？
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把你的魔性磨没了呢？我要磨你，遇见莲花镜心中自无尘呢、啊、你心中啊有很多的孽障在那作恶耶，不驱逐可不行，不然的话如何度得你呢？你没听说吗？菩萨住地，逐出于境，心中无物，方化得物，连得物得与这生生万物为一，流转无碍，不断轮回呢。呵呵呵，铁牛啊，你慢慢的学吧，你将这个心里边的化境喽。老僧啊，我带着你啊，把你身上的那些孽缘都整没喽。我让你啊清静清静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十二万年以后啊，我和你同登彼岸，到达极乐世界，到我佛面前，大雷音寺，你说好不好？
李逵一听，放屁放屁呀，老子就爱杀人放火呀。你酒肉快活，今天，你把老爷拘到这里，气死我了！别说十二万年，就是120万年、1200万年，老子这个念头也变不了。我就是杀人放火，专杀你这等畜驴。要看这个老僧啊，还跟他乐，
不搭理你，你骂吧。
再看这个李逵人的运气，怎么运气？老僧不搭理他，活佛呀，要说这个李逵太痛苦了，心里边想，干脆吧，我不跟他磨叽，咬牙自了劲就得了，也没什么挂碍。我熬不住啊，这十二万年。想到这儿，再看李逵把嘴就张开了，把舌头往外一吐，就要咬舌头。咬舌自尽，但是无论怎么咬，咬不着，拼命的咬，所有的力气都用了，就是咬不着。正在李逵目瞪口呆的时候，这和尚又乐了，
善哉善哉，铁牛啊，你心中又有恶念了，你难道没有听说吗？气绝人身也是大罪耶，这人世当中有很多人呢想自杀。他不管别人的感受，这样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。儒家都说了嘛，身之发肤受之父母啊，弃之当之不孝啊。你还想自杀呀？我跟你说，又增了你60000年的魔缘呢、这可不是贫僧所愿呢。
要说这李逵也这话说不出来，把脑袋直晃的，呆傻了半天。
铁牛啊，你心中要如果有悔过呀，你为什么不改念善呢？佛门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跟老僧啊，在这念经，念一声经有一声的好处，就能够消得你一年的魔缘呢。
李逵一听，哎呀，心里边想，这可怎么办？走投无路。哎呀，你说不听他的还不行。另外呢，老和尚这么一说，他也高了兴。那说怎么高兴？这么一念，魔人没了，几万遍都不好念吗？念完事之后，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他可高兴了，心想，等我挣脱了，老和尚，我再找你算账。然后这个李逵就说，和尚，我念一声佛是不是就能够消得一年呢？
对了，佛门是不打诳语的，你要念一声就有一声的好处，你念吧。
李逵就念了，好，我念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。要说这位一边念一边自己数，啊哈，好啊，失眠了。再一看那个和尚，
善哉善哉，难得你铁牛 能够念佛啊，来来来，和尚跟你祭庆，来来来，咱们祭。李逵，来来来，过来，铁牛，我给你一个木了鱼儿，给你一个锤儿，你敲吧啊，铁牛，一边敲一边念，敲一声，敲得魔缘一年呢。哎，你敲吧。
再看这个李逵呢，也高了兴啊，砰砰砰砰，咣咣咣咣咣咣，砰砰砰砰，
使尽力气，
敲了半天，千百来下了。哎呀，好啊，哎，敲得一千点了。
哎，嘿嘿嘿嘿。
要说这个济公活佛也不搭理他，自个儿在那念经。李逵在口中念着佛啊，手中打着木驴儿，来回乱敲，心里边根本没有这个事儿，就是机械的动作，就像老师罚学生抄写差不多着。那有什么用？他心里边不在这块儿。有人说了，我就是想惩罚他，根本没想让他会。你惩罚他，他也有逆反心理，跟李逵现在呀差不多少。所以说，老师对待学生啊，那是讲究艺术的。咱们闲言少叙。这个李逵只想抽这个数，根本没往这块想。敲了一天一夜，累的睡着了。醒来之后又是念佛，敲木驴儿。哎呀，和尚啊，我什么时候能满呢？
哎，没事没事，你赶紧敲吧念吧，一会儿就满了。
再看这位连敲啊，再念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这可就满了。
好像我数满了。
哎嘿，好啊，既然数满了，你起得身来，你看一看。
再看李逵站起来了，这一站倒轻松，一点都不用挣扎。要是手啊脚啊斧子都能碰着啊。李逵可高了兴了，这个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太好了。一看那个和尚闭着眼睛念经不搭理他，高兴。李逵偷偷摸摸把这个板斧拿在手中，轻轻悠悠的晃了那么两下，唰唰。要说一点风声都不敢有啊。一看这个老和尚啊，一点知觉都没有。心中就更邪了，蹑手蹑脚拿这个斧子来到和尚身后。老秃子，这一段时间你欺负我苦了，你招福了。往下那么一劈，啪，就像打着铁锅上差不多少，吃啦一下子，我光一片呢。李逵定睛那么一看呢，和尚没了。要说这个斧子正好砍地上了，砍那么一个大坑。
哈哈，和尚，你说什么大话？一斧子我就给你劈没了。你在这卖嘴你，你嘟嘟囔囔，你骗谁呀你？今天我才出来这口鸟气。
提着斧子往外就走，走到门边儿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再看济公活佛还是坐在这个蒲团之上。
呀！老和尚，你敢戏弄给我？
回过神来，用这个斧子又劈。
铁牛，你既然念佛了，你这个恶念怎么不除啊？善哉善哉。
再看李逵这个斧子，呜呜呜，砍了数十下。但是呢，说来也奇怪，无论怎么砍，那个斧子离这个和尚总是有那个三尺来远，你碰不着。把这李逵气的，
今天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
又砍呐！
你怎么砍你也砍不到我。
再看这个和尚啊，
嘿嘿，蒲团啊蒲团啊，你如何受不了这个铁牛呗？嘿嘿嘿嘿，啊，妈咪妈咪呼。
再看这个蒲团，突然之间变得老大老大了，比以前大了十倍有余，奔着李逵可就过来，把李逵给捆上，我在里边，把李逵给包了粽子了。李逵，
哎呀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，
怎么说白扯，这叫网交念佛生百万。
难改杀人一片心呢。哎，再说那个和尚指着李逵就说：“
我说铁牛哎，你念佛也好，杀人也罢，你得诚实啊。你这个人应该是个诚实的人，现在怎么这么般有煞心呢？哎呀，你还想骗我？你这个人呢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敢欺骗佛祖？哎呀，你还想着杀人？你欺瞒天地我佛，你这个罪过可就大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善心呢，将来你可就完了，沉沦苦海呀，老僧我都救不了你呀。”
李逵就说：“好啊，秃驴，老爷就是杀人放火，我快活，你管不着，下地狱我就下地狱，跟你有什么鸟气？有什么关系跟你？你欺负老爷呀，老爷跟你没完。”
再看济公活佛叹了口气：“哎，
这个天地呀，生无名，无名亦自悟。哎呀，痴嗔愚顽者，力无得清净的。”哎呀呀，
自己来到蒲团之上，正在打坐，不理他了。一连数日，李逵让这个蒲团给包着，哪一天都骂两句，然后觉得没什么劲儿了，也不骂了。再看这个李逵呢，就倒头就睡了。要说这两个人相互那么一瞅，都觉得发闷，就闷着这块儿。这正是魔君性高如烈火，无奈魔缘闷杀人呢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和尚还在那打坐，突然之间呢，外边这个小沙弥又进来了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，禅禅老祖过房，来看你来了。
哎，好啊，我来看看他。
再看这个济公活佛起身相迎，李逵这时候也醒，张着耳朵呢，就听隔壁说话。再看那个和尚啊，
哎，小沙弥，过来过来，把茶献好了，来，你出去吧。
就看那个人就说：“禅师啊，哎，你近日是不是有好大的功果呀？啊，
哎，老祖啊，你怎么有这样的话呢？
你把那个杀人的狂魔，你困在此地，你想劝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岂不是佛门的一大功德呀？只可惜你的方法不行啊！哎，要说你呀，你这方法能够让天女散花，能够让顽石点头，恐怕这煞星杀人之念你是改不了啊。
如果这么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呀，老祖啊，你真是个精灵，你挺聪明啊。贫僧我这几日啊，哎呀，跟这个孽障啊怄气。哎，我就念呢，原来呀，我们在龙华会上啊见过一面，我对他有那么一个承诺，说呀，三千年以后啊，我要帮他呀去那么一个僻静处。你说我有承诺，我怎么可能相背呢？所以这两天呢，跟他苦苦相持。哎呀，不料这位口是心非呀，假装念佛向善。哎呀，已经挣脱以后，我还是杀人的本样呢。哎，还想杀害我呢？哎呀，真是不可点化呀。所以老僧啊，我呀，这两天心懒了，我也不管，也不想搭理他。
哈哈哈哈哈！圣僧啊，你在阳世三间挺有能为，也挺有智慧，但是来到阴世，你怎么这般糊涂啊？啊，月自在天，水自行地，风流云转，万物只求得一个自然，方是自在之处啊。你和尚本来清净，一念所拘，便来将他强自拘管，岂不是失了他自家的自在？那魔君天性所生，如何能改得呀？被你强自拘管，也不失了他的自在吗？你念头虽好，只可惜
只应得一句话呀。
咦，什么话呀？
人家老百姓常说，牛不喝水强按头，路不通途却成舟啊。红鸟自在向天飞，可是被你呀、啊、住在牢笼当中苦熬啊。
哎呀，爸爸爸爸，哎呀，他本是他，如何就不是他？我本是我，如何却失了我呢？哎呀，要说呀，光他呀依然是杀人放火，到头啊，哎呀，有个结果呀。
哈哈哈哈，圣僧，和尚你明悟了，你要渡他挣脱天缘尽处，也需呀、啊、他尘缘了了才行，是不是呢？你方好啊，要他随你去魔心见性，如今他尘缘未尽，哈，心正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如果想把他这个杀尽给弄没了，不如让他到我的禅园井中放个筋斗吧。
诶诶，好好好，那都依着你吧。小沙弥过来，你呀赶紧再到隔壁把那个蒲团收喽，放了那个魔君，然后你赶紧躲了啊，不能让他伤害你。
啊，是。再看小沙弥就来到隔壁了。那么来干嘛那么那么那么一念咒语，再看那两个蒲团嘟没了。要说这个李逵啪掉地上了，半天的才挣扎着起来，两个板斧拿在手中，秃驴我砍了你，就跑到门外了。一看呢，济公活佛带着小沙弥站在门外，刚想杀他，
哎呀，我说铁牛喂，你呀真是啊顽固不化呀。哎，我呀没工夫搭理你了，要说我有两个徒弟雷鸣陈亮，哎，他们在杨氏三间内，哎，受了难了，我得去找他们。来呀，悟禅跟我走吧。
那说悟禅是谁？假如说您听过济公前传，您知道悟禅是个大蜈蚣精，也可以说是个大驼龙精。他是济公活佛收的那么一个小徒弟，但是呢还是大师兄，你说奇怪不？
要说我到杨氏三间都做点什么呢？列位听众啊，您呢要想知道的话呀，就听那个魏训话说的济公全传，您就知道喽。
李逵呀定睛那么一看，两个和尚没了，空空白野，都是白地，你说你跟谁发火去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李逵持着板斧赶到山坡之上，东张西望想找和尚，没找着。正发呆的时候，就听见呢桃花林里边有人作歌，
三皇五帝人悠悠，周家八百情可休，叹息世人不曾悟，依然随心做马牛。
要说这个人呢，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就因为这个人让铁牛和他的母亲在阴世相见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，剩那么点时间呢，给大家伙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呀、啊，叫戴宗，有那么一个外号神行太保。那要说这个戴宗怎么回事啊？要说原来他是江州知府蔡九手下的两院阶级。这宋江啊在浔阳楼下写了番誓，这蔡九就命令这个戴宗赶紧把宋江给捉过来。要是这个戴宗啊挺有心眼儿，让这个宋江呢披头散发，身上抹上屎尿，
人装疯卖傻，说什么他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这样呢，蔡九就真以为他是精神病，没当回事儿。要说这个戴宗和这个吴庸，那是老朋友了，用过去那词儿叫旧交。这戴宗从小就练成了那么一身呢，行走如飞的本事，抽抽抽抽，跑得特别快。所以呢，大家伙就叫他神行太保。要是这个戴宗被蔡九啊派往京城而送礼，那时候送什么礼？蔡京是这个蔡九的父亲，给他送礼，却在什么呢？在梁山泊朱贵开的酒店当中被下了蒙汗药，给蒙倒了。在梁山呢，就和这个吴用商议着，用这个计策让人模仿蔡京的笔迹写成假书来救宋江。但是呢，有那么一个疏忽，您看过原著，哪怕说你看过电视剧，你也知道图章上出了问题，所以啊，就连累这个戴宗也陷在监狱之中。要说后来呢，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给救出来了，他也上了梁山，在梁山呢做了那么一个总探头领，刚才咱们说了排行第20位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